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你，尊崇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王。主啊，在我们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主啊，今天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圣灵英雄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就为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也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疾病，除掉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地方，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重新成为圣洁，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教会交给你，将每个团契小组都交给你，我们也将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也将每个在国内的我们的亲人都交给你，求你来保守与我们同在，是吧？求你的平安喜乐伴随我们的每一天。哈利路亚！我们也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新朋友交给你，主啊，来带领他们在美国的每一天。当他们来到美国这一刻，他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你就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保守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保守他们没有试探，保守他们没有跌跤，在主的爱里面，他们学习生命聚合成长。赞美耶稣，也祝福我们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来医治我们，让我们靠着你重新的站立，有喜乐有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兄弟兄仰望主，他要回到中国去，带领他前面传福音的脚步，与他同在。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又来主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今天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啊，是王伟姐妹的母亲，来了就信主了，第一次来教会就信主了，我非常的感恩啊，非常感恩。今天我给他祷告，他就一直流泪。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劳苦愁烦。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你们得以安息。”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生命在他里边就会丰盛啊，不要惧怕，需要信。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呼召保罗。当我讲到保罗的时候，我知道保罗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也许保罗的一生，他所做的工作，他超越了使徒彼得和所有的使徒的工作。那么神特别拣选了这样一位特殊的人。当我在打开电脑，我在维基百科全书上，我看到是这样介绍保罗的，说使徒保罗是希伯来名字叫扫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一个犹太人，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出身的地方是基利家的杂树，幼年受教于耶路撒冷著名的拉比加马列，精通犹太人的律法和传统，原为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早年坚决地反对基督教，反对耶稣基督，并持大祭司的手令和文书去追捕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从耶路撒冷直到北方的大马色（括号即大马士革），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经历了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改信了基督教，大约是公元34年。此后大发热心，犹如欠了福音的债，四处旅行布道，结果成为犹太人逼迫的对象。保罗一生多受苦难，他的主张激烈，但性情谦聪柔和，他也有坚毅刚强激进的一面。他不但把福音传到了亚欧二州，也勤于写作勉励信徒，留下了不少的著作，他的书信为新约圣经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世界的网站，不是基督教的网站，对于保罗的一个介绍。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当我们读到了这段介绍，我们知道保罗原来是反对基督教的，就像我一样，也像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一样。我们过去可能不仅我们不了解基督教，我们甚至是反对啊，甚至是反对。保罗那个时候比我们更甚啊，保罗是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师加马列的弟子， 加百列在犹太人里面是数一数二的最有学问的律法师。那么保罗从小生在大树，大树是一个希腊语言的地方。我们知道那里是希腊有一个著名的君王叫亚历山大，当亚历山大在33岁的时候，他已经统一了亚欧大陆，那么他已经打到了印度，那么把整个的这个世界差不多都统一了。那个时候这个亚历山大只有33岁，他建立了丰功伟业。亚历山大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他打到哪里就把希腊文化传到哪里，所以为什么希腊文化就像今天的英语世界一样，那时候不会讲希腊文化的就跟不上潮流，不会讲希腊语的就不能为政府服务。所以保罗是生在了大树啊、大树，这个就是树子的树，这大树不是我们长那个tree那个大树啊，是树子的树。保罗生在这个大树是完全希腊文化统治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在大树里面啊，他接受的是完全希腊文化的教育，最先进的文化的教育。但是保罗的父亲呢，又不愿意他作为希伯来人，保罗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他们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他的父母为了他的教育，不要忘记本民族的教育，把他送回到耶路撒冷。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孩子送回北京、上海去读大学、读中学一样。那为了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祖宗的文化，我们祖宗的语言，所以我们很多生在美国的孩子都会讲中文了，啊，很感谢主，我的两个孩子都会讲，但是我的儿子不认字儿啊，会讲中文不认字儿，所以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回中国去啊，像保罗一样，有那么几年经过一个好的教师来教导他，所以这个蛮难的，学中文可能比学希伯来文还难，我是学过希伯来文的，这希伯来文还是比中文难啊，容易一些，也是属于。一笔一划写啊，不是拼音的文字。所以保罗在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也受了犹太人文化的影响，所以他饱读经书，他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是非常熟悉和精深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人，他当年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呢？因为他坚守他民族的文化，他觉得基督徒是异端啊，是异端，所以他就带着大祭司的手令去抓基督徒，他把抓的基督徒都送到监狱里面去。那个时候基督徒被抓到的是九死一生，没有几个能活着出来的，没有几个能活着出来。所以保罗是个逼迫基督教的人。那么保罗本身自己呢，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到这个斯蒂凡殉道的时候，被打死的时候，保罗非常高兴，好像保罗那个时候看到一个人因为信仰被打死了，他高兴是因为他觉得他又为上帝做了一件美事，你知道吗？可是他不认识耶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保罗被呼召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读一遍啊，我们看扫罗，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他叫扫罗，就是那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名字。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那么大祭司就是一个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那么基督徒见到他，他可能就是被下到监里边就打死了，有的就是砍头了，有的就是石头打死了。那么第二天说求文书，一个文件给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若有找着信奉这道的人，这个信奉耶稣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背景的介绍，介绍扫罗被拣选的时候，被耶稣基督呼召时候他的一个状态。他这个状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是为他的这个大祭司大发热心，大发热心。所以他走在路上，他到各个会堂、全国各地方来抓基督徒，把他们送到大祭司的面前来定他们的罪。我们第三节看到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扫罗行路的时候，将到大马士革，我不知道你的圣经，也许你的圣经是写的是大马色，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最早就在现在这个城市叫大马士革，原来是大马色，行到快大马士革的时候，突然有天神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不看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我们看这九节经文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主要讲保罗的蒙召和拣选，保罗被神呼召。我们这里边待会再讲到这个呼召保罗，我们遇到一个词叫呼召，英文叫 call。每一个人遇见神都有神的呼召，神对每个人的呼召也不同。我有我的呼召，你有你的呼召。我的呼召是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我的呼召也是牧养丰州华夏基督教会。我的呼召也是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尤其全传到全世界的中国人那里。这神给我一个特别的呼召。我的呼召不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我是逃到苏联的路上，我是在苏联的西伯利亚蒙神的呼召。那一边上帝呼召了我，跟保罗很像，在旷野里面没有人的地方，我那天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上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天，但是我对主说，主啊，如果我能活到明天，我就把我自己一生奉献给你，你要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你要怎么破碎你就怎么破碎，你要怎么塑造你就怎么塑造。这是20年前的那一天，现在我已经服侍主跟随主20年了啊，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很奇特，我没有保罗那么大的学问啊，不过我也去了北京大学。我没有保罗写的文章那么好，不过我的文章也收进了中学人课本。在中国我们带来说，我们是一种个人奋斗的一群人。当我们遇见了主，我们发现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正像保罗所说的当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把过去当作有益的，现在看作是有损的。我们过去当作有损的，今天我们觉得是有益的。我已经看世界如粪土，世界如粪土。我们今天看这世界什么都是香的，你看我们看股票是不是香的，不香为什么都去买股票，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好的，我们看夜总会是香的，不香为什么去夜总会了？所以我们很多的罪恶在缠绕着我们。当保罗信了主耶稣以后，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粪土啊，他要为得着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至宝，为他生命的至宝。所以当我讲到呼召的时候，我想到我一个好朋友，是个美国人啊。12年前，我到美国的一个大学叫爱荷华大学去布道。爱荷华大学 Iowa University， 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学出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我们有个北京大学的我的学长啊，叫卢刚啊，在十几年前他博士毕业没有通过啊，找一个工作没有找到，他就拿枪就打死了5个教授啊。我记得我去传福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讲到卢刚的时候，非常的难过啊。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我们想到这个世界最聪明是谁啊？爱因斯坦，学什么的？学物理的。所以学物理被称为是最智商最高的人啊。当然我们学中文的是智商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在学中文，对不对？可是人的骄傲，这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骄傲就成为你跌倒的问题。他那天没有通过没有关系嘛，没有找到工作没有关系嘛。我到爱华一看，那个爱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小镇子的嘛，四处种大玉米的，有什么了不起？找不着工作到纽约找一个嘛，对不对？到我们华盛顿找一个嘛，又不是。人就想不开，拿着枪就打死了那么多人。打死了以后，这个整个大学的大学学生会的人，那个很多人都因为那个他被打死那个副校长的哥哥信了耶稣。那个副校长叫科蒂利啊，是天体物理方面在美国一个权威人物。那么他生在中国的怀银县，是个宣教士的女儿。后来他回到了美国，他的哥哥也是宣教士，跟我一样。当他弟弟那妹妹被打死的时候，他哥哥没有说一句仇恨的话，反而写了一封信来安慰卢刚的母亲，告诉他，在你最难过的时候，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深爱着我们的妹妹，我们也深爱着你的孩子，但是他走错了，他不认识真理，他做了错事情。所以这封信是很多人信的主啊。我去那布道的时候，有一个接待我的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是一个美国人啊，他就是个大学的这个生化系的一个博士啊，一个 PhD 啊。几年以后 我在台湾遇到了他，这大概有七八年以后，这人真的是怪。七八年以后，他已经从一个博士成为了一个读完了神学院，成了一个神学院的教务长，有这个变化多大？一个生化学博士七年以后就变了一个神学院的教务长，真的是就怎么说，七年不见，刮目相看。我就说你怎么成为教务长？我说神呼召了我。我说神怎么呼召你？他说那个时候啊，喜欢一个中国女孩子，我就跟着她去了台湾啊。这个女孩台湾来的啊，到了台湾，他说我就跟着去了教会。教会牧师讲道的时候就指着我说美国人要悔改。他说我以为不是说我就看有多少美国人，因为他个儿很高，他将近两米高，一米九十多。他说我一看就我一个美国人。他说我就对这个牧师有意见，回来我跟我女朋友说，这牧师不喜欢我，怎么老指我让我悔改？你们中国人难道不应该悔改吗？结果第二次去听到那个牧师还说美国人要悔改。后来有一天他就悔改，走到前面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奉献以后就去读神学。几年以后，因为他基础很好，神院就毕业了，然后就在神院里当他的老师，去中国大陆宣教，中文讲的好得不得了啊，中文讲的非常的标准，一片金，一口金片。后来他中文越来越好，有一天他终于听明白了，那个台湾的牧师讲的不是美国人要悔改，他讲的是台湾口音的台湾歌音，每个人要悔改。不过他也悔改，所以上帝呼召他是很奇妙，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人懵懵懵懵被上帝呼召出来？有的，有的，就出来了，不是主去了，结果走得很辛苦。保罗的呼召是非常清楚的，保罗人在现在大马色的路上，上帝亲自的向他显现，圣经描述一道大光照出来了，在晌午的时候，晌午本来就很亮的，一道超过了太阳的光照到了他。保罗立刻匍匐在地上，因为保罗有宗教经验，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以为原本保障了，对不对？因为保罗是犹太教徒，他有宗教经验，那道声音突然出现的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一下就傻了，扑到了地上说，主啊，你是谁？如果我们听到声音我不知道是主，我们以为什么外星人来，宇宙飞船，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保罗有宗教经验，他知道上帝在呼召他，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再就是说，保罗整个的人他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记得司布真好像讲了一句话，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和牧师司布真说，保罗是个了不起的人，而我肯定的说，他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他一定是趾高气扬的，但是几秒钟以后，上帝的光足够改变这个人。神是多么的快乐将那个压低了啊！一个骄傲的人，神把他压低了。所以，对于扫罗来说，当他听到了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有两个问题要问。他第一个，耶稣，我没有逼迫过你，当你钉在十字架上，我不在那。可是，当他一想，他逼迫了那么多的基督徒，他把神的儿女都抓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他明白一个道理，耶稣是和他的门徒们在一起，逼迫了他的门徒就是逼迫了耶稣。神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圣经说耶稣说，我在你们什么里边，你们在我的里边，我在父的里边。所以我们一个人信了主，圣灵充满我们，上帝就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与主合而为一。所以逼迫的基督徒就是逼迫了上帝，保罗明白的第一个道理。那么保罗也过去他认为耶稣是一个被钉死的人，是一个受羞辱被憎恨的人，在他的观念中耶稣是个失败。可是今天上帝向他亲自的显现，耶稣告诉他，我说你，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这一刻他突然就想过了，他所逼迫的那个主原来是真实的，他复活了，他随时的可以向你显现，告诉你当走的路。这两件事情是保罗完全的改变，所以他接着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该干什么。所以主给他一个简单的命令，起来往大马士革去，要在那里将我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有一个人叫做亚纳尼亚，会把我要让你做的未来的事情告诉你。 大马士革，大马色原来是亚历山大最早征服的城市，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那里边是敌基督的，不信耶稣的，也不信犹太教。保罗让神让他到那里去，圣经记载说扫罗有3天的时间看不见东西，他的眼睛瞎了。如果你从一个自然律的观点来说，那么强烈的光，超过5天的太阳的光，眼睛是受不了。但这里面还有个属灵的经验，当我们在认识神之前，我们的灵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比如说我们对世界的东西很敏感，哪里有什么名牌，哪里流行什么东西，流行刺青，流行染指，流行同性恋，流行什么，我们很敏感，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讨论起来，我们对世界的眼睛是打开的。可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喜乐，我们要不和罪恶同流合污，我们要远离毒品，远离色情，我们远离那些破坏家庭的所谓第三者。可是我们就眼睛就看不见，当你的灵眼睛一打开，你突然发现你看的都是神让你看见，这世界是何等的罪恶，世界都在罪恶之中，而且在罪恶中灭亡，在罪恶中灭亡。当我们经历了金融海啸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完全的懂得这种追求世界我们所付出多大的代价。金融海啸来了，我们在座的哪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幸免呢？有，那是真的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做的。如果我不按神的心意做，我大量的去炒股票，我大量的去买房地产，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像一根刺刺痛了我们，这是世界的东西。我这次到上个月我跟师母去看我的儿子到斯坦福，看我儿子的时候，我们也在那儿有一个布道会。那么第二天的晚上有一个姐妹信主了，这个姐妹就是她的先生，就是金融海啸来了以后被雷奥夫了，然后拿枪打死了3个老板的那个吴金华，大家记得吗？北加州一个叫吴金华的做 IT 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工程师，他毕业以后留在了美国，当被雷奥夫以后心里想不清楚，因为他不仅想不清楚，他财产他有19处的房产在全国各地，甚至连牛墨西哥他都买了房产。我不知道到那儿买去干嘛去，在那里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他到那儿去干嘛去？便宜，然后贷款都是浮动利率，贷款。结果他一没有工作，美国的利率涨上来了，而且金融海啸发生了，这个房子哗一下跌下去了，他崩溃。所以耶稣说，人不能把财产当作主，人要把财产当作上帝，这人的生命是保证不了，保证不了。因为你的财产是变化，财产不属于你的，金钱今天属于你，明天就属于别人。我常常开玩笑说，我说台湾的人很多，这个股票一跌了就跳楼。这个夏弟兄有一年跳楼跳得很厉害，有一天我去的时候跳楼，夏弟兄不会跳楼，夏弟兄为什么不会跳楼？夏弟兄有神，你们神是不改变的，股票是改变的，股票一跌大家就跳楼。我说你正跳一半，股票上，你想回你回不去了，股票回去了你回不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如果不认识神，我们的生命就是摇动，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不动摇了，不动摇了。那么那天这个当我布道的时候，这个姐妹信主了，她有多大压力我并不能够告诉你。丈夫坐牢被1级谋杀罪起诉，可能要判死刑，不过在美国死刑也是25年以后执行，这个美国就是这样的，他要不断的上诉，一直上到最高法院，然后最高法院判的是有25年以后才能下达，所以他我算了一下，他大概快70岁，这个25年以后将近70岁，这是判刑，当然还有律师为他辩护，说的精神有问题，打死人的精神哪有没问题的？没问题人能打死别人吗？对不对？精神都有问题。美国还有这一招，说我有精神问题，找心理学专家确定精神问题，不判死刑的。即使如此，家里怎么面对？太太一年以后，没有多久，就去年年底就被撂了，没工作，3个孩子，房子也都被拍卖没收了，什么都没有了。来到美国奋斗，从他来到美国第一天，我想跟今天你们来的年轻人一样，拼命的读书奋斗，有了绿卡，有了工作，结了婚，生了3孩子，什么都有了，突然有一天啪全没了，就是因为这一念之差。人经不起失败，能够经得起失败的人， 能够经得起破碎的人才能够被神所用。上帝是让你做大事啊，做大事。所以他信主了以后，前天我有一个报纸采访他，我为了了解的情况，我打电话给他们关怀他的姐妹，那姐妹说哇，他现在进步太大了，信主以后最近喜乐得不得了，现在就到监狱给丈夫传福音去了。现在吴金花在教会里，不是在教会，在监狱里读圣经，监狱里没别的干，就读圣经吧。而且有美国的牧师就每个礼拜到监狱里为他祷告辅导辅导帮助他。所以他的家庭教会，当地华人教会也开始帮助他的家庭，帮助吴金华的妻子，也帮助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在教会里调皮得不得了啊，把教会的婆婆弄得一塌糊涂，这三个孩子因为他心里边有很多很多伤害，但是教会怎么样爱他们，现在这个三个孩子也变得安静了，这个妻子也脸上有笑容了。认识神，圣经说我们认识神是我们人生的最美的祝福认识他是智慧的开始是智慧的开始。所以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这对有些人不适合，对我就适合，对他就适合。我也是，我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遇到了上帝。扫罗不是，扫罗对他人生来说不是人生的尽头，他是最得意的时候，因为大祭司是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如此的信任他，给他手机，给他指令，要抓所有的基督徒，给他一个大的命令，他可以动员当地的公安干警，你知道吗？有这么大力量，因为他拿着大祭司的手令。大祭司那时候是全国的，不仅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他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除了罗马的总督以外，大祭司说一切的话都好用的。可是就在扫罗趾高气扬的时候，上帝击倒了他三天他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看见。那么他在三天干什么呢？他想了很多的事情，我想他一定思考了他的一生，在这30岁之前他做了些什么。他学遍了希腊文的文化，希伯来的文化，可以说学贯中西学贯中西，本民族的文化熟悉的不得了，对最先进的希腊文化也是了如指掌。可是这3天的时间，在他瞎眼的期间，他不吃不喝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悔改在主的里面。那3天，保罗经历了重生，他的名字也改了，从扫罗改成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一个奇遇，扫罗就是逼迫神的名字，保罗就是服侍神的名字，保罗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名字。所以保罗在他的腓立比书里边，他讲了一句话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的2章多少节？20节这个要记住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下一句话怎么说？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的2章20节，弟兄们一定要记住保罗的见证他与基督同定了十字架。所以保罗把这个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耶稣的呼召，他明白了上帝在这儿靠着他然后他讲了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8节，他说，弟兄们呐，可见我们这些蒙召的他说你们蒙召的大概勉励我们，但是包括保罗在内，也包括我在内，包括你在内，他说我们这些蒙召的按照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界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这句话当我们读到这儿，我们真的是震撼的。一个神要拣选一个人，世界人类看不起的，是如渣滓的愚拙的，他却让那些有智慧的羞愧，对不对？神要做一件事情，他可以拣选一个一无所长的人，他把圣灵充满他，这个人就充满了大有能力。我当年就是一个渣滓，人们瞧不起的，带着通缉令的然后没有前途的， 一身金病的，我在美国四年的医院里面，连我呼吸都要喘不过气。神拣选了我，他医治了我，让我们重新站立来传扬他的福音，这就是他的大能。所以保罗说，他拣选这个软弱的，叫强弱的羞愧；拣选那些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回应，谦卑的像保罗一样伏在地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神要用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有呼召，都有call。但是神的calling引导了我们，我们要回应他。不管你做君王，我们说大卫当君王的时候，当皇帝的时候，有没有呼召啊？有呼召。不管做君王、做士师、做祭司、做先知，都有呼召。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到一开始创世纪，亚伯拉罕就被神呼召，对不对？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一个败坏的、一个腐朽的、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要到一个创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敬拜上帝的没有偶像的民族。所以亚伯拉罕成了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一个人带着妻子、侄子啊、老爸啊，就没有孩子，就出来了。一直到100岁，神才应许他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支派，一直到以色列有那么多人到埃及地，400年的时候，以色列有200万人就通过这一个家族出来，400年从70几个人到200万人，生得多快！你看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他们也真的是生养众多了，生养众多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他做了神的使者。我们看到到新约圣经啊，旧约圣经还有摩西的呼召。摩西在哪里呼召？弟兄姊妹，告诉我，出埃及第三章，荆棘里、火焰中，上帝向他显现，呼召他：“你要把我的民从以色列人那个以色列从埃及的奴役中带出来。”带出来，摩西完成了这个任务。那年摩西80岁，80岁被呼召，摩西活了120岁。然后神又呼召了约瑟，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来使以色列可以得以生存。然后神又呼召了撒母耳在夜间呼召的，然后神也呼召了以赛亚，神也到了新约的时候呼召了彼得，12个使徒，呼召了马太在罪关上，最后呼召了保罗，今天呼召了我和你。我不知道你的呼召是怎么呼召的，但是神呼召有几种方法。有人问我神怎么呼召我们，上个礼拜肖金和冯翔他们读神学院去了，离开了我们，他们说有神的呼召。神呼召有几种方法，首先我们从保罗这个看，神是亲自的有声音向他呼召。我现在那天神是用的希伯来话呼召他，很清楚的，因为扫罗或者是希腊语言，就这两种不用中文的，和保罗听不懂，那呼召我们肯定是用中文，对不对？神是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么撒母耳听见神的说，神怎么说？撒母耳，撒母耳啊，那声音很小，撒母耳以为听错了。那是撒母耳记上3:11。那么呼召到扫罗的时候是大声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神用这种声音呼召人。那么第二点，神也用记号来向人呼召，让我们看到神呼召的印证。我们知道基甸在蒙召做士师的时候，他让神给了一个印证，他求那个羊毛干、羊毛湿，神就按照他所求的有记号给他。那这也是一个呼召。第三点，神是用属灵的长者来呼召来印证。神拣选大卫的时候，是差派了撒母耳去印证的。撒母耳被高立，大卫为王。同样的，今天神呼召我们，也通过很多的属灵的长者、牧师、长老、母亲、父亲，或者我们属灵的长辈来印证神的呼召。我们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就是因为他母亲的影响，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把基督教的理论从保罗那里边更系统化，提出了因信称义的观念。我们感谢主，所以第四点，神也用环境来安排来呼召我们。 约拿在湖上蒙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神，神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向那些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他不干，他不干，所以他就想推脱责任跑，神用大鱼把他吞掉了，最后把他吐到岸上来，所以他被呼召出来，对不对？神用环境，我也是，神也用环境呼召了我。我在疾病中，我在美国和台湾的医院里面，在准备换肾这个在挣扎的过程中，神让我看到，不是神是我唯一的喜乐，在这世界我没有喜乐，所以我用环境神呼召了我。神用圣灵和真理来呼召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有更多人是通过神的圣灵的感动，在祷告会中，在聚会中，在主日崇拜中，在冬令营、夏令营之中，在培灵的会中，他们被神呼召拣选，做了神的事工。做神的事工要有呼召，尤其做传道人的，如果没有呼召，那我们工作就很危险。为什么？当我们没有呼召的时候，我们工作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归荣耀给自己，我们觉得我们真有本事，我们给工作做得那么好，教会做得那么大，我传给那么多人信，我们就开始骄傲起来。当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主的一个器皿，圣灵通过我们来感动人，圣灵神的话通过我们的口传递出去，有人信主了，教会现在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我们只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我们不可以把荣耀归给自己。一个有呼召的人，如果没有呼召的人呢，当我们遇到了工作失败的时候，不是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怨天尤人，中途退却，中途退却，或者我们就不干了，这都是没有呼召的人。一个呼召被神呼召人遇到多少的难处都走下去。戴德生弟兄去中国的时候传福音多难啊，他在广东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楼上就把那个中国人的大便夸喷到他头上去，戴德生看着上面把那个大便擦掉，就对上面说耶稣爱你，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就不干了，我们是什么败坏的人啊，赶紧祷告上帝，赶紧把他们都剿灭了算了，发大水像台湾人哗圈个冲，对不对？地震死了得了，我们就会这样子，没有呼召的人就会这样，对不对？可是戴德生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当义和团兴起来的时候，杀了多少的基督徒？戴人信主的很多人都被杀掉，戴德生自己的财产也都被义和团给毁了，给抢走了。后来当这个平反的时候，慈禧太后告诉戴德生，补偿你全部的财富，这个慈禧太后下了命令，把戴德生所有的被抢走的财物都还给人家，还不掉的还钱，戴德生一分钱都没有。戴德生说了一句话：“我有千磅英金，没有一磅不给中国；我有千条生命，没有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了中国，乃是为了基督。这是从基督而来的爱。所以，当我们有呼召，我们就发现。”神是多么的奇妙来使用我们，我今天牧养丰收华西基督教会也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呼召，我记得我在学院毕业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全世界布道，那个布道会都开不完的开，那有人建议我国立你是成立一个这个国立布道团吧，好不好？我们全世界去布道，牧会多辛苦啊，犯罪弟兄姊妹大事小事都找你，夫妻吵架找你，这个孩子有问题找你，婆媳关系有问题找你，结婚找你，离婚也找你，然后活的生孩子找你，死了也找你。有的时候在加州的时候，上午就做婚礼，下午就对付礼拜，所以每天这个衣服牧师的衣服就得换。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袋子，一边是白的，一边是红的，结婚时发过来红的。然后问题不在就在于你的心情，上午喜乐都不得了，下午看大家哭，这个就像上午就是三伏天，都下午就是数九寒天，身这个有人情绪受不了，人都是就是看到那些弟兄姊妹那么难过，父母死了，同样在那流泪难过的，流泪难过，所以这个需要真的是神特别的一个怜悯，做一个牧会的牧师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一天你们有的会做牧师的，神有的呼召你们到中国大陆，今天也很多的传道人 这个没有工资，没有工作，去服侍主，四处的走，然后呢，世界人把我们当作渣滓，当作渣滓，抓到你下到监狱里面去，抓到下到监狱里面，什么都没有。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是中国一个历史学家，教会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毕业的，南京工学院毕业的，然后到乡下传福音，已经传了20年，从1980年到现在20年，10年不能回家，不敢回家，派出所抓，不敢回家。他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教会历史的著作。那一年我在香港培训，他的太太来了，太太来了，给我带了一口信，给我讲了两个小时，他们这10年的生活，这个丁姐妹，我发现了不得的一个姐妹，真的爱主。孩子现在来到美国读大学了，在大陆不能够读高中，不能读高中。因为他没有身份，没有地址，没有户口，因为他家就得四处流浪。传福音，这个凯瑞这个儿子，我在香港他见到我，他比我高2头，1米90多，给我拎个包后边跟着我，17岁，壮得不得了。我说怎么长这么大？我说感谢主，走到哪里都是吃掉哪里，都吃健康食品。结果来到这个美国泰克萨斯州的浸信会大学，要他中文的高中的成绩单，他没有，他的教育都是爸爸妈妈的家里教育，他的所有的功课都是在那里学，没有，美国不可以的，没有托福，没有这个成绩单，那怎么可能让你入学呢？大家感谢主，真的是大家一直给他祷告，后来浸信会大学收了他，他托福考得很好，托福考了将近580。但是他没有高中成绩单，他这个需要特别的收留他，因为他的成绩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很多被神所呼召的人，他们一生被神所做的事情，神都会纪念他们，在永恒中纪念他们。当看到保罗自己他信了主以后，他讲了一段话，在使徒行传，在22章。他想他怎么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将要到大马色的时候，他前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原来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城里边，在加马列的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格的律法受教，热心的侍奉神，像你们今天众人一样。保罗在讲他见证的时候说的，保罗说我也曾逼迫过信耶稣的人，直到把他们送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了下到监里去，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他说我又领了他们给弟兄们的书信往大马色上去，要把那些奉耶稣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保罗说我将要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突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伏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说和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个对我说话人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将所派你做的一切的事告诉你。他说我因着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了大马色，那里面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个虔诚的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看我，坐在我的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了。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我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的见证。现在，你为什么耽搁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是扫罗自己所讲，保罗自己所讲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学家路加，他写这段第9章的时候，我想他一定采访了保罗。这跟保罗自己说的一模一样，他当时怎么被拣选的？我们看到保罗一生忠于他的呼召，主说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十六节记载了耶稣基督被扫罗被拣选所讲的话。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扫罗是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却一个属灵上盲目的人，他明白旧约圣经一切的教导，他却不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明白弥赛亚，但他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第二天我们看到扫罗亲自与基督相聚，在晌午的时候神呼召了他，他做了美好的回应，他没有反抗，因为无处可躲。今天我告诉你姊妹，神要拣选你，你逃都逃不掉，你往哪里逃呢？宇宙是他创造的，我们生命是他给予的，你往哪里逃呢？圣经说我们到哪里能躲避你的面子，我们走到地极你在哪里？所以就像我是当神呼召我，我在苏联冰天雪地，我跟神祷告，我要冻死了，我被大雪埋上了，主啊你救我，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一生侍奉给你。我来到美国，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这个环境这么好这么美，哇，我在那儿就李玉先生余英时做学生，哇，这是何等的好的事情，我还去当传道人吗？我不去了，对不对？谁一说这事我装傻，我主要没听明白，你知道吧？当然我跟他们在教会讲过当年被呼召的见证，可是人一说，哎，你什么时候把自己献给神呢？我说现在就是了啊，现在我早就献了，我研究历史也是献给神吗？所以我们总是给自己说你往哪里逃呢？没多久我就病了，我一病四年突然明白了，但是我早点去说不定没病了，你知道吗？往哪里逃呢？我都在医院里祷告，我说主你让我出了医院我就进神学院，当我进神学院读了第一年我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就不想读了，我想回去了，给医生打电话，我要回来，或者我去那个纽约市的另外一所大学，那个系主任也收了我，不干了。但是我一想，人不能在一个坑里跌两次，对不对？如果我这次离开了神学院，我又进医院，我不惨了？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神，他不是人，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他在你的生命贯穿你生命的从始至从你生下来他就知道你，在你母腹中他就纪念你，他要一生用你，如果你不愿意为他所用，他早晚把你抓回来。我告诉你，在抓的时候就不那么快乐了，我告诉你，对，破碎你他被抓回来。所以侍奉主啊，早一点的降服总比顽抗要好得多，对不对？这就是我的经验。所以保罗就没有，保罗就从他呼召那一天开始，保罗三十年以后，保罗说在他书信上，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抓住了我啊，腓立比说得着了我，原文就抓住了我，耶稣把他抓住了，想跑都跑不了啊。然后呢，他从过去逼过去的多，变得被耶稣大发热心，他开始把福音传到了外邦。不仅传到耶路撒冷，传到了整个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他传到了罗马。罗马当时欧洲的中心啊，那个是罗马帝国，是欧洲最兴盛，不过文化、军事、科技啊，那都是最最最先进的地方。扫罗是在带着锁链被锁到罗马，所以保罗一生为主所用啊，为主所用。他到任何的地方，他都没有啊，没有这个流辱他的呼召。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说，他后来的耶路撒冷被捕了啊，被抓到了，他被打得很厉害，那个犹太人打他，在什么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彼得保罗记载了他被犹太人用石头打过几次，打过五次。没用鞭打过五次，石头打过三次，石头打就打死了，石头就是石刑，就把你打死，知道吗？前段不是伊拉克有个女孩就被民族人给打死了，那个石头，石头打是很害怕的，可怕的。那鞭呢？那个鞭也不是我们今天的鞭子，那个鞭上面都带着铁块的，打一下一拉还带钩子的，肉就哗就掉一片。每次打40剑一下，39下，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打40下打死了，打的人要负责。所以打这个人呢，他不打40下，他打39下，往死打，打死他不负责。犹太人的律法是这样的。 所以他受了很多的苦，后来被抓起来，在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被捕，被带到犹太公会的面前，然后他在公会的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是罗马公民，犹太人没权利杀，所以就把他交给了罗马的巡抚叫菲利斯。他菲利斯把他放到监狱里2年多，后来这个新的罗马的巡抚上任了，这个罗马叫菲斯都。在菲斯都的面前，新的巡抚面前，老的巡抚又告他是怎么把他定罪。那么保罗就跟菲利斯在那个君王的面，菲利斯也是个王，一个分封王，在他的面前，扫罗讲了自己的见证，保罗讲了自己的见证。我们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要在执政掌权者面前讲述上帝的见证。前段我们有些基督徒见了美国的总统，这个布什，就在他的面前讲他的信主的见证。当然我们可能有时候把我们带到不信主的国家领导人面前，我们也可以在他面前讲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你看扫罗在面临着菲斯都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天还站立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正是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什么样的事呢？基督必须受苦，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的人。保罗就这样的分诉，菲利斯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了，反叫你癫狂。这个连那个君王都知道保罗是有学问的人，他说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了，你反而叫你癫狂。保罗说，菲利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你是晓得的，所以我向你放胆直言，我深明这些事没有一件向你隐藏的。因都不是从背地里做的，叫亚奇大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这个亚奇大王就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我就做基督徒啊，那意思没门儿，我不会的。保罗说，无论是少劝还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得救，就是今天一切听我话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他当时被锁着链子在君王的面前为主做见证，是吧？何等的力量，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赤守着他的真道。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菲斯都还是把他押到了罗马，在船上船还沉了一次，被押到了罗马。到罗马当然他们并没有禁止保罗传道，他们把保罗关到一个小房子里面，由卫兵们看着，但是有一些人来拜访保罗，那些卫兵还是让进的。所以很多当地的那些文化人，那么那些有知识的人来寻求真道的，就到保罗的房间跟保罗坐着谈道，保罗在那里传福音，使徒行传说并没有禁止，所以保罗在那2年把福音传到了罗马。300年以后，罗马被改编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康斯坦丁信了耶稣，罗马从一个逼迫基督教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从此基督教传遍了欧洲，后来传到了美洲，传到了亚洲，今天传到了我们中国大陆。我们想一下，20年前可能海外的基督徒加一起大陆的都没有我们做的屋里人多，可是今天20年后的今天，你看到美国所有的教会一打开门，大量的中国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纪念这位保罗，这位了不起的使徒，这位为主一生奉献所有的使徒，过去是个逼迫耶稣的，后来成为一个传扬耶稣的。所以保罗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候他被罗马政府控告，罗马政府判了他死刑，但是对于保罗来说，他是罗马的公民，按照当年罗马政府的法律是不能钉十字架的，十字架是最羞辱的最残酷的死亡的方法，只有罪大恶极人才可以，保罗马的公民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被判了砍头。所以保罗是被砍头的。我记得到罗马去布道， 我到了那个罗马的天主教的最大的教堂彼得大教堂的前面有一个地方是保罗殉道。保罗殉道，保罗就是在那个地方被砍头的，被砍头的。保罗到了生命最后的一刻，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是主后64年，他是主后34年被神呼召的，64年他整整服侍主30年的时间。他写了大量的书信，今天我们读新约圣经，大量的书信都是保罗这个悔改的使徒写出来的。他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教会的生活，我们未来的盼望，耶稣再来的好消息，写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写给我们今天的上帝的儿女。每当读到他最后的话的时候，我都会激动不已，我都会想到这个伟大的使徒的时候，我都会心存感恩，上帝把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赐给了我。我记得我在神院读的最灰心的时候，我读到了这段话。一个美国的同学去广西传福音，回来告诉我说，他在广西在火车上带了10几个人信耶稣。他说中国人真的可爱，他们对福音真的开放，当耶稣的爱临到了，他们一点都不拒绝。他说我要去中国，将来有一天我也像戴德生一样，就是死我要埋在中国。那一天我要离开这个神学院，我要去加州另外一神学院读书。他把这段经文送给了我，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是保罗在他最后要离世的时候写给他的学生提摩太的话。保罗这样说的，你需要谨慎，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保罗说，我现在被交给我临的时候，离世的时候要到。保罗说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耶稣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交奠，什么叫交奠呢？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祭坛上，祭坛有火的时候，把那个酒吹到那个火上，那酒就燃烧了。一个人的生命为神而活的生命，有天就燃烧了，为主燃烧了，没有了。可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我们也在与基督复活的身体是永存的。所以保罗他要结束了他的服事，他要交奠，交奠神的祭坛上。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那美好的仗他打了30年美好的仗，他四处建造教会，传扬福音，忍受了苦难逼迫，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保罗没有结婚，后来天主教你学习保罗，所有的神父都不许结婚啊，这是错误的理解。保罗没有结婚，我在研究保罗他的历史的时候，我跟我的神学院的教授讨论过，他没有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有天要为主殉道，他不想有一个姐妹跟他一同受苦，所以他知道他要有一天，所以他像那种人不能有家庭的啊，真的很多的传道人最后真的是为了主是不要家庭的。我知道卫斯理后来也是没法跟妻子在一起，一天讲40道，骑马走了几万里，那个时候也没有车，哪有太太跟着骑马走几万里，几十年为主传道。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他的一生荣耀了耶稣啊，一生荣耀耶稣。他甚至说对提摩太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是罪魁，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有了新的生命，我有了美好的盼望。这是保罗最后的生命的凯歌，面对死亡他没有惧怕，他告诉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我盼望这三点有一天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对主说，主啊，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道我守住了，这就是我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上帝的儿子。阿利路亚。我们来唱首诗歌结束今天的信息。这诗歌说，我心切切的渴慕你，我要紧紧的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信实直到永远。我王国的神因你奇妙的圣名，我要献上我的赞美，主耶稣，求你用我的一生。我们一起来起立唱首诗，不要赞美。 那些主，我们依靠你的都不羞愧，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把你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到有一个需要的任何一个需要你的人的面前，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得到了属天的救恩、属天的平安。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并不给哪一个你今天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我要像保罗一样把一生都交给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说主啊，我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跟保罗一样为你所拣选。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如果你在服侍主的时候，你感觉到重担压力，你今天听到保罗的故事，你愿意说主啊，我知道你和我一起面对这些重担，我要在服侍中荣耀你的名，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耶稣。请放下，主耶稣，我把每个举起手的人交给你，都是你所爱的，每个都是你宝血买赎回来的，每个都是实际上的生命来救赎回来的，来换取我们今天的健康平安。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位，在传福音的道路上，主啊，在生命的成长上，在工作中，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活出你的见证，一生一世跟随你，永远的不回头。奉耶稣的名祷告。